事。嗯，说故事。嗯，演故事。咦，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 Shalom， 每逢周一到周五乐意度在这里和您空中相遇，您的留言就是咱们沟通的桥梁，在故事新天空您的留言是看为非常宝贵的。现在乐意就迫不及待的要和您分享家人们的在留言板的留言。丽萍分享说，在教会的侍奉有所改变，现在不是负责播放 PPT，而是在音控室做别的事情，他也挺喜欢这个服侍的岗位，因为可以和团契的其他姊妹一起服侍。哇，丽萍妹妹，那你加油啊。还有黄姊妹，她说因着过去在原生家庭受的伤害和丈夫的不谅解，她是容易会情绪爆发，但已经靠主逐步的改善。另外丈夫呢，也常常达不到她自己的期望，关心她很不够，但靠着主的爱，她现在还能坚持和丈夫沟通，而且呢，她也看到神一直一直在帮助她自己的孩子有很多的进步，她很希望参与线上的读经团契来成长。哇，当黄姊妹这样分享的时候呢，就很多空中家人呢就很关心她，为她出谋献策，为她带祷。乐意也深信黄姊妹也会因你们的大爱大得激励。还有海华姊妹，她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她说和教会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在前两天因为一位姊妹的介入已经化解了。她说几个月前在留言板的留言，因着这个留言也透过互动交流，让她真正安静地思考了，正视了问题，认识了自己的内心，所以她非常的开心，感谢神。另外他最近也一口气看了我们很多的留言，他觉得咱们这个留言板太有爱了，这里是他可以歇歇而且能得到能力的一个加油站，是很温馨的大家庭。那海华姊妹，欢迎你继续留在这个大家庭和我们的空中团契。还有汪姊妹，她说她人生的转捩点是2007年无意中听到良友电台节目，最近他在留言板很活跃，关心了很多空中家人，为家人们打气，真的非常谢谢你啊，汪姊妹。哇，我觉得我们故事新天空这个团契啊，互动越来越好，从前只是我一对一的和个别听友交流，或者是劝位子劝总啊，个别和听友也交流一下，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多方互动，真的发挥了小组动力，为此我也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神，也为投入的家人们鼓掌。今天的默然回首栏目，哪一位空中家人登场呢？仍然是默然不语姊妹，今天是她的故事的最后一集，请您一边聆听一边为她打气。我们先听前三集的精华片段，然后继续听第四集。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现在坚持在信仰上守正直，觉得这个事情对哥哥有什么影响？其实他知不知道你是因为信仰来守正直的？
他知道。之前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哥，就是说我们做生意一定要去诚实去做生意，就是说挣的钱也是心安理得的。但是我跟他说不要在秤上面动手脚的时候，他是沉着一张脸，很不高兴的，好像我就是掀开他的一个污点啊，他不能接受的那种。
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跟你哥哥的关系有没有影响？
当时是有的，觉得我在这当中啊，我付出很多，受伤也很大。哥哥呢，觉得我不通情理，
离弃他
啊。对，当时的关系是很僵的。也许就是说，没有这一次再一次的合作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可能就成了一个仇恨的一个兄妹。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哥哥的关系还没有修复，就是可能就是哥哥觉得哦，我只是跟他
对着干，
对，我真的是以前是对他对着干的，我很看不惯他的言行。
主要看不惯的是什么呢？除了他的称职是欺骗人之外，你看不惯是什么东西呢？
他对待外人会很好，会很客气，他也会就是善于交际，但是对于家里人呢，他就好像漠不关心。对于父母呢，他也是就是也不上心。
你觉得他为什么现在愿意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哥哥应该是内心得到一个释放，就是因为之前的话虽然可以多挣一点钱，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多多少少是有点那种愧疚感的。现在的话他是这样规规矩矩的去对待顾客，然后他内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释放，然后我们可以把价钱卖得高一点，那很多的顾客呢他也会接受这个价钱。其实并没有影响多少。现在我就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改变呢，我不问你挣多少钱，我也不问你就是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我要看的就是说神会透过哥哥给我祝福。
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先改变了，不跟他计较了。
对，
所以他也慢慢改变了
啊，发现他改变了好多。我就多让他休息一点，然后呢他呢有的时候也会让我，哎呀，不早了，你回去吧。他对我的家人啊，以前对我的父母啊，就是他是给我妈妈在家里给钱的，他要透过别人，就是透过家里的亲戚送钱给我妈，他就非得有那种就是让别人知道，他拿钱给自己的妈妈用了。但是他现在呢，我哥呢就低调了好多，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子。原来我跟他对着干，没有去尊重他，没有去接纳他。但是我哥哥就有那种封建的思想，就是说长兄如父，我们必须要听他的，
长兄为父。
对他尊重的时候，他所做的也就是一个哥哥该有的一个榜样。
很好，
在他的心里他都会想要保护我，只是呢他就是不会在言语上面去表达出来，很多的事情只能是放在心里吧。
你有什么话其实很想跟哥哥讲，但我是你的哥哥，你有什么话是很想跟哥哥讲？
哥哥，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我希望你早日戒掉烟酒，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早一点信主，和我有一样的信仰。真的是很心疼自己的哥哥，这么多年来确实很不容易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性格还有许多的事情放在自己的心中他不说出来呢，他是怕给我们增加负担，怕我们会担心他所以他要自己扛着。
是，
一个个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和担子。
因为你爸爸是一位传道人，家庭肯定是也是不容易的。
是的，
而且听你从前在留言板讲可能我大胆的说可能家里就给忽略了。
是的是的，
这也是很多传道人的写照的。
这个对我哥哥呢就是说，因为他看到我爸爸之前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家里的事情都是由母亲一手操持着。我母亲常常会发怨言，哥哥呢是家中的长子嘛， 他就会看在眼里，然后就是啊，觉得爸爸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啊，为什么家庭的重担落在妈妈的一个身上？这也让他一直去反对啊我们的信仰。其实他现在已经改很多了，有的时候我看他也会在手机上去了解以色列啊、犹大啊这些民族啊、这些那些背景啊，他也在手机上去啊了解。
你哥哥呢？我们能不能这样看？他是个受伤的人，
对，是的，
他需要被医治。
对，还有就是爸爸就是没有在家庭当中做到一个榜样，因为我们家是种地的嘛，从前，那就是家中的农活都是妈妈来做，所以哥哥就对妈妈很好，然后我哥对之前对我爸很不好的，态度很不好的，就是现在这一两年，哥哥对爸爸的一个态度上也是有改变的，就是因为爸爸做传道人，那个时候的传道人少嘛，然后要去很多的地方，有的时候要出去几天，所以。哥哥他毕竟比我们大一点，他懂事也就早一点，在他认为爸爸没有做到一个榜样，在家庭当中，不能够了解爸爸为什么要去就是撇下家庭出去服侍，所以他连信仰他也是抗拒的，现在能稍微好一点点了。如果我们有老乡来我们家哦，万一就是说到信仰问题，他说哎，我爸他不识字，读书嘛就读得很少，那个时候看的圣经还是繁体字，我爸从头读到尾每个字都认识，他还在别人面前就是说我爸怎么样怎么样，那些我们的老乡来我家呢，我哥呢就会请他们喝茶嘛，提信仰这个事情，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他是绝口不提的，他就觉得有信仰是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后来的话我见我哥在他们两个人面前提了有两三次因为之前他就是生活在这种生活的压力和重担当中，他就觉得他这么累这样去做只是为着家庭，只是为着家，他可能觉得我们都不能够去理解他。
可以考虑很简单两句表示知道他对家庭的爱和对你的爱。我不知道，如果你觉得可以尝试的话，求主给你机会，当然也要看时机，而且也不需要讲得很长篇大论，可能一句两句就已经很好了。
其实我要真的在哥哥面前这样去跟他对话的时候，我想着我哥哥一定会背着我去哭的，他觉得我怎么突然一下体谅他了，能理解他了。其实我真的还是希望他能够哭出来，释放一下自己。他只是就是说他在他就是烦闷啊那种的压力之中，他只会喝酒，那样的情况一喝酒他一定会醉，醉完之后我就觉得哥哥特别的可怜。
你猜他觉得你呀，或者其他弟弟呀，他觉得家人怎么看他？你猜？
可能觉得家人给他的就是要求啊，或者压力啊，会比较大。因为他始终就是觉得他是长子，他又担负着很多，就是他会把东西就是说往自己身上揽。
所以他觉得你们都在期待他很多东西，对吗？都在要求他的东西，虽然你们没有说，但是他自己是这样认为。
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我想帮助你抒发你心底对哥哥真实的一种情感。
我不知道要跟哥哥说什么。我们在一起相处的这几年当中，从那种的就是水火不容，然后再到现在就是之间的一个默契配合得很好，然后彼此的体谅。我想对哥哥说，哥，谢谢你，你的改变就是好开心，你是我永远的哥哥。
你现在讲完了有什么感受啊？此时此刻，
其实说完这些呢，我就是觉得自己吧，是个很自私的一个人，因为我的家人都很包容我、接纳我，然后我希望哥哥也是和我家里人一样。 就接纳和包容我。跟哥哥相处的这几年当中呢，我总是去否定他，不去接纳他，也不去尊重他。为什么说自己是个自私人呢？其实我自己身上也有这些，言语行为，如果我是有好的言语行为，哥哥不会跟我就是成对立方的。我总是想着哥哥，你是哥哥，你要做到一个榜样，你要做到哥哥的样子，其实我跟弟弟对哥哥也是有无形的给他增加了一个要求，就是哥哥在做生意的这个方面不是良心商家吧，但是他比别人的哥哥要好，其实有很多的兄妹啊，包括我们村庄的有很多的兄妹并不是能很好的相处的，特别是跟经济有关的，有的时候都会反目成仇的，但是我的哥哥呢，他还好，就是可能我跟弟弟对他的要求也是太过于高了吧。我也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些，透过就是说哥哥身上的这些东西啊，去看自己，那我要不要去改？真正要改变的是我。如果我不改，我跟哥哥一直是敌对的啊，那我们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去修复的。其实这个改变的过程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其实也是很难的。我要去学会尊重哥哥，接纳哥哥。有的时候我给哥哥的感觉就是我是又笨又蠢又无理取闹。但是后来就是说当我真正去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不是为着我的哥哥去改变，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一个本相，我需要去改变。因为我觉得哥哥的言行伤害的我，我很难过，那我的言行是不是也伤害到哥哥或者是别人被我的言语所伤害到了，所以我要去改变。我也看到哥哥的改变，然后在这两年当中呢，哥哥是一直就是说在秤的上面他没有动手脚，也没有动过烂的心思了。这真的是很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保守。即使我们在很难的一个处境当中，很难的一个情况之中，哥哥没有再动过这样的一个心思。
我猜其实他从小就接触基督信仰，看着你爸爸，我猜多多少少我们的信仰也会在他心中种下一些种子吧。
会的。
另外我听到你那方面呢，我也觉得就贴地的生活，能不能这样想，就是也不用太自责，像一个钟摆一样，从前就是看见哥哥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就会很生气，然后当你发现啊，原来自己也有责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哈，也不用把这个事情呢突然就钟摆到另外一边，就全怪责自己。因为我听你这样讲，其实你跟他的交流也很复杂，也是一种互动，当然他也有责任，你也有责任，但我觉得能不能就贴地一点，就每一次以后的交流就很真实敞开的交流，如果受伤了其实也可以就坦白，就不用那个怼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温柔的告诉他你也受伤，然后你也尝试带入他的感受，就是刚才说的告诉他你知道他对这个家的爱，对你的爱，另外也知道他从前的辛苦，就尝试带入他的角度去想，可能也不需要太多自责吧，反正你自己在家里面可能你也受过伤害，这是我个人的愚见哈。不然我就有点担心那个钟摆的好厉害，要么就很否定他，因为一反过来非常非常的责备自己，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会不是很健康，我就说得很坦白。
好，乐意老师，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说到位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刚开始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吧，刚开始的时候，但是现在慢慢的就是说能够不再是像之前那样，因为我们的关系已经缓和好多，而且也是在逐渐的修复当中。
现在也比较平衡的嘛，也有爱在当中，没有那么绝对，不是那边就是那边了，对吗？
对对啊。然后刚刚乐意老师你说的就是说啊，站在哥哥的那一方去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门温柔的功课，我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容易的，慢慢来。我也不行啊，我也会跟人吵架。道理是容易说，因为我是第三者嘛，风凉话是容易说的。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我跟哥哥温柔的去说话，可能我们彼此都不适应。
慢慢就会适应了
啊。求神带领。
其实可以运用一些幽默的，不一定说得很认真，因为有些时候大家不习惯的话，一说的认真对方就有点不知所措。其实有些时候可以用一些幽默嘛，幽默一点的言语。哥，你看我今天多温柔，你会不会给我一些奖金啊？哎，你看哥，看我买的什么东西给你。
他会翻我一万个白眼。
没有，我都不一定能管用、只是我也现在尝试幽默一下嘛。
毕竟我们的年龄在这里并不是像啊120岁的那些兄妹之情，我们在这个就是中年的一个兄妹之情能够相处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是是、其实你也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你们的现在的相处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有可以更好的地方，但其实已经现在已经有很大的突破，神的恩典帮助之下已经有很好的改善，这些你是可以欣赏一下自己，在感谢神之余也可以欣赏一下你自己。
是的，我一定要去好好的欣赏自己，谢谢神的恩典。
对，所以已经走了很多的路了，都有神的恩典，也有你的努力，神人同工，为你感谢神，
感谢神。
那这一次我们的交流，你能用一两句话来总结吗？你现在觉得有没有收获，或者是有什么感受，能用很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下吗？
收获很大，就是我可以更加的去坦然的去面对自己。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箴言书11:1那里就是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就是我再一次读这段圣经的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是很坦然无惧的。不再像之前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心里就会觉得很愧疚。因为我没有遵照圣经的教导去做这个生意，做手中的工作。然后我的希望呢，期待就是希望我和哥哥都能够遵循圣经的教导，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是耶稣的爱，带着希望有平安，就是耶稣的爱。在这个迷茫世界人海中，许多人带着伤痛在角落，破碎的心和生命需要耶稣。我的双手能够做什么，别忘记这个世界需要我，主赐一颗心一双手，让我的爱像耶稣。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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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从前我风闻有你，从前亲眼看过你，你的转角，你的爱情，从来没有人能比。
故事新天空，祝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
在不在乎，不论我同不同意，你先给了我你的生命。
心灵絮语，
默然不语谈他的兄妹情，很自然乐意也会联想到自己的哥哥。乐意有两个哥哥，一个比我大7岁，从小一块长大，现在在外国， 另外一个哥哥比我大十多年，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我已经20多岁，还记得初次会面的情景。那天一大清早，我和我妈和另外一位姐姐早上就坐船启程回老家回乡。到达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已经是下午了，当公车快要到站，我好奇又带点紧张的从窗户外望，眼睛在寻找素未谋面却常常看到他照片的哥哥。很快我就真的看到我认定是我哥的中年帅哥。别以为我开玩笑哈，这位与我同父异母的哥真的是挺帅的，眼睛明亮，鼻子笔挺，轮廓很好看，身段又结实。接着我们下车了，我叫了一声哥，他也一边微笑一边唤着我的名字，然后他就忙着替我们打点行李。我们几个人都显得有点尴尬，唯一最自在最开心是我哥的儿子，我那个才8岁的侄子，他快乐蹦蹦跳跳地跟在我们旁边，好奇地看着我，问了我好多的问题。晚餐的时候，我哥就很兴奋地分享老家这几十年的变化，从种地到发展小工业，还有其他各种的变化。我发现在讲话的时候，哥不时流露对我老爸的眷恋和仰慕。比如他会说啊，如果老爸还在啊，他可以在这里再搞一个饭馆。如果爸遇到这样什么什么情况，他肯定能搞定。又问我很多有关老爸的各种的情况。这次对白当时使我非常的震撼。这个从他大概7、8岁就离乡，一直到去世只是定期寄钱回来，却从来没有再回老家，与他相隔千里，阔别30多年的爸爸居然是他心中的英雄而非薄情的父亲。这时我真的有点欣赏他妈妈，我称呼阿姨的女士。阿姨的心多宽呢，为孩子塑造了正面的父亲形象。
哎呀，这个没讲过，
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搞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呐、
啊！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映，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非常期待你也回应今天的故事，谈谈你的兄弟姊妹和他们对你的影响，乐意在盼着你的故事啊，也盼望你透过留言、电邮和短信为默然不语姊妹打气和带导。谢谢你和乐意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